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自从司马迁、班固创作技术儒林，记述汉朝兴起后各位儒生阐明经典经义的缘由，朝廷大力拓宽学官之路，这与一代政治互为表里。后来的史书沿袭这一体例，世人怀抱遗留经书相互传授的，即使没有其他工业，也大致按类别编次成篇。宋史将道学、儒林分为两类，以阐明伊洛之学、程颢、程颐的渊源，上承诸寺、孔子、儒家宗师的统序，没有比这更正确的了。这对世道人心关系重大，所以记载虽然繁多，也不能废弃。明太祖出身平民，安定天下，在战乱纷争的时候，所到之处征召年老儒生，讲论道德，修明治国之术，兴起教化，焕然成就一代宏伟规模。虽然是天赐英姿，但各位儒生的功劳也不是没有帮助。科举取士，一概以经义为先，搜罗学识渊博之人。后代继承太平，文教特别兴盛，大臣凭借文学被提拔任用的，如林立在朝廷之上。而英宗时期，河东薛轩以纯粹儒者参与机要政务，虽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，但他清正修身，笃实治学，天下人尊崇他。吴语弼以明儒被推荐，天子用修毕聘礼的特殊礼仪，提前设席延请相见，想望其风采，但声誉高于实际，诟病谗言丛生。从此科举甲科积重，儒风逐渐衰微。白沙、陈宪章之后，旷世典礼缺失。考察明初各位儒生，都是朱熹门人的支流余裔，师承有字，规矩法度井然有序。曹端、胡居人笃行实践，谨守规范，恪守儒家先贤的正统传承，不敢有所改变。学术的分歧则从陈宪章、王守仁开始。尊崇陈宪章的称为江门之学，独行独道，其传承不远。尊崇王守仁的称为姚江之学，另立宗旨，明显与朱熹背道而驰，门徒遍天下，流传超过百年，其教义大行，其弊端更加严重。嘉靖、隆庆之后，笃信成朱不改变学说的人没有再几个了。总之，明朝各位儒生延续伊洛之学的遗言，探求性命之奥旨，稍有差失就开启歧途，沿袭谬误，宗旨越来越远。至于专门经训传授的源流，则270多年间没有听说以此成名的。经学不如汉唐的精深专一，性理之学沿袭宋元的糟粕，评论者说科举兴盛而儒学衰微，大概确实如此吧。现在分别这些人物，依照前史体例做儒林传，有事功可见的列入正传，这里不再涉及。那些先圣先贤的后裔，明代极力表彰，衍圣公位列上公爵位，与国运相始终。其他簪缨士族、儒生学者，累代承受恩宠，也是儒林的盛世。考察其起始，另外编成一篇，附在书末，以备一代之故事。范祖甘、叶宜等、谢英芳、汪克宽、梁寅、赵滂、陈模、薛轩、严禹锡、周慧等、胡居仁、于右、蔡清、陈琛、林希元等、罗清顺、曹端、吴语弼、胡九韶等、陈真胜、吕然、吕虔等、邵宝、王问、杨连、刘观、孙鼎、李忠、马礼、魏孝、王英殿、王敬臣、周英、潘甫、崔显、何唐、唐伯元、黄纯耀、帝渊耀。范祖甘，字景仙，金华人，跟随同乡许谦游学，得到其旨要。他的学问以诚意为主，而严格用慎独持守的功夫。太祖攻下婺州，与叶宜一起被召见。祖甘捧着《大学》进献，太祖问治国之道什么为先，回答说不出于这部书。太祖命他分析陈说其意，祖甘说帝王之道，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，必须上下四方，君其方正，使万物各得其所，然后才可以谈治国。太祖说圣人之道，所以成为万世法则。我从起兵以来，号令赏罚，一旦有不公平，如何服众？武力平定祸乱，文教导致太平，全在于此道。身家李煜命二人为资义，祖甘以父母年老辞归。李文忠镇守楚州，特别加以敬重李煜，常称他为师。祖甘侍奉父母孝顺，父母都80多岁去世。 家贫不能安葬，乡里共同为他操办，悲哀三年如一日。有关部门上报，命表彰他所居之处为纯孝坊，学者称他为纯孝先生。叶仪，字景汉，金华人，授业于许谦，许谦教诲他说，学者必须以五性人伦为根本，以开明心术，变化气质为先。叶仪日夜警惕自立，研究深奥旨趣，不久收徒讲学，世人争相追随。他告诉学者说，圣贤的言行尽在六经四书，其中的微词奥义则近代先儒的学说已经完备，通过他们的言论来探求其心，含勇从容，久而久之自然有所得，不可先利己意而妄加是非。太祖攻克婺州，召见授予资义，以年老有病推辞。不久知府王宗显聘请叶仪及宋濂为五经老师，不久也辞归隐居养清。所著有南阳杂稿，吴臣称赞他礼明识经，一丝不苟。安平乐道，守死不变。门人何寿鹏，字德龄，也是金华人，穷究经书，坚守志向，不轻率求人。洪武初年被举荐为孝廉，以双亲都年老推辞，父亲去世，舍弃所居宅院换地安葬。学者因其字号称他为龟泉先生。同乡汪宇立，字师道，是祖干的门人，他的德性与寿鹏齐名，而文学更优，隐居教授，以高寿去世。谢英芳，字子兰，武进人，自幼专心好学，潜心于性理之学，以道义名节自勉。元至正初年，隐居在白鹤溪上，建造小室，题名为归巢，于是以此为号。郡中征召他教授乡校子弟，先至后闻，诸生都循循雅斥，痛恨异端祸事，曾极录圣贤格言，古今名鉴为辩祸编。有人举荐他为三衢书院山长，没有就任。等到天下兵起，避乱到吴中，吴人争相延请他为弟子老师。很久之后，江南平定才回来，年已70多了，迁居方茂山，一世萧然，安然自得。有关部门征召他修郡志，勉强起身前往。年岁越高，学行越显著，达官晋升经过郡中的必定到他家拜访，英方穿着布衣围带与他们对等行礼，议论必定关乎世教，切重民间疾苦，而导人向善的志向不衰，诗文雅丽蕴藉，而其所自得的以理学为身。去世时97岁。汪克宽，字德一，祁门人，祖父汪华授业于双峰饶鲁，得到免斋皇室黄干的传承。克宽10岁时，父亲教他双峰问答之书，当即有领悟，于是取四书自己定句斗，昼夜诵读学习，专心勤奋，异于平常儿童。后来随父亲到浮梁向吴仲舆问学，志向更加坚定。元泰定中应乡试考中，会试时因答策耿直被触落，慨然放弃科举之业，尽力于经学。春秋以胡安国为主，而广博考据众说，汇聚成书，名为《春秋经传附录纂书》。义则有《成朱传译音考》，诗有《集传音译会通》，礼有《礼经补义》，纲目有《凡例考义》。四方学士直经门下的人很多。至正年间，其黄兵到来，房屋财物全遭焚掠，单瓢履空，怡然自得。洪武初年被征聘到京师同修元始，书成将授官，坚决以年老有病推辞，赐银币给一车还乡。五年冬去世，年69。梁英，字孟静，新域人，世代务农，家贫，自力求学，融会贯通五经诸子百家，多次科举不中，于是放弃，被征召为吉庆路儒学训导，任职2年，以父母年老辞归。第二年天下兵起，于是隐居教授。太祖平定四方，征召天下名儒修撰礼乐。梁英应征，年已60多了。当时以礼、律、制度分为三局，梁英在礼局中讨论精神，诸儒都推服。书成，赐金币，将授官，以年老有病推辞，回乡。在石门山建屋，四方士人多从学， 称为梁武金，又称石门先生。临县子弟出入官场，到梁营处请教。梁营说，清、慎、勤是居官的三字诀。那人问天德王道的要点，梁营微笑着说，言语忠信，行为笃敬，是天德。不伤财，不害民，是王道。那人退下说，梁子所言平平无奇。后来因不检点失败，对人说，我不敢再见石门先生。梁营去世，年82。赵滂，字子长，休宁人。生而资质卓绝，起初在外塾读书，读朱熹、四书，多有疑难，于是进取朱熹之书阅读。听说九江黄泽有学行，前往跟从他游学。黄泽的学问以经思自悟为主，他教人引导而不直接说破。赵滂一两次登门，才得到六经1000余条回去。不久再去，留居2年，得到口授64卦大义与学习春秋的要领。后来又跟从临川余吉游学，得以听闻吴城的学说，于是住东山精舍，在其中读书著述。鸡出鸣就起床，诚心默坐，由此造诣精深，诸经无不通贯，而尤其深通春秋。起初已从黄泽处听闻的著春秋诗说3卷，又扩充为春秋集传15卷。因李济、金节有主词笔试春秋教之语，于是又著春秋属词8篇。又以为学春秋的人必须考究左传事实为先，杜预、陈复良对此有所得，而各有纰漏，于是又著左氏补注10卷。当时天下兵起，赵滂辗转于干戈之间，颠沛流离，而进修之功不懈。太祖平定天下，下诏修元始，征召赵滂参与其事，书成辞归，不久去世，年51。学者称东山先生。陈模，字翼德，太和人，幼年能诗文，深通经学，旁及子史百家，涉流探源，辨析纯博，明确归于至当，隐居不求仕进，而用心于经世之物。曾说，学必须敦本，没有比性更重要的，没有比伦更重的，没有比变化气质更优先的。至于礼乐、行政、钱谷、甲兵、度数的详细，也不可不讲习。一时今生学子多跟从他游学，事亲孝顺，有爱弟弟，乡人有做不善之事的，不敢让他知道。洪武初年被征召到京师，赐座议论学术。学士宋濂带着王一请求留他任国子监老师，陈模称病辞归，多次应聘为将，这考试官、著书教授直到去世。薛轩，字德温，河津人，父亲薛真洪武初年领乡见，任元氏教育。母亲其氏梦见一子一人拜见，不久生下薛轩。薛轩天性聪明，刚入塾，教他诗书就能成诵，每天寄诵1000百言。等到薛真改任荥阳，薛轩随行。当时12岁，将所作诗赋呈给监司，监司认为奇异。不久听说高密卫西文、海宁范汝州深于理学，薛真于是一并礼聘为薛轩老师。从此焚烧所有所作诗赋，专心研究骆敏渊源，以致废寝忘食。后来薛真又改观鄢陵，薛轩补为鄢陵学生，于是考中河南乡试第一，时在永乐18年。第二年考中进士，因省亲回乡，居父丧，完全遵循古礼。宣德中服丧期满，被提升授御史。三阳当国，想见他，薛轩谢绝不去。出任监湖广营场，每日探求信理诸书，学问更加精进。因继母丧事回乡，正统初年还朝，尚书郭金举荐他为山东提学佥事，首先揭示白鹿洞学规，开示学者，接见诸生，亲自为他们讲授。有才能的人喜欢他的宽厚，而无才能的人害怕他的严厉，都称他为薛夫子。王震对三阳说，我的同乡中谁可担任京卿？以薛轩回答，召为大理左少卿。三阳因任用薛轩出自王震之意，想让薛轩前往拜见，李贤告诉他。薛轩正色说，在朝廷上拜受官爵，到私事谢恩，我不做这样的事。后来在东阁议事，公卿见王震多屈拜， 只有薛轩屹立不动。王振快步向他作揖，薛轩也没有加理。从此王振怀恨薛轩。某位指挥死了，他的妾室颇有姿色，王振的侄子王山想要纳他为妾，指挥的妻子不同意，妾室便诬告指挥的妻子毒杀丈夫，案件下达到督察院审讯，指挥的妻子已屈打成招。薛轩和同僚为其辩冤，三次退回案卷。都御史王文秉承王振的旨意，诬陷薛轩和左右少卿贺左四、顾维敬等人故意开脱罪责。王振又唆使谏官弹劾薛轩等人受贿，将他们一起关进监狱，判处薛轩死刑，贺祖四等人分别被减轻处罚。薛轩被关押等待处决时，仍如常诵读《易经》。他有三个儿子，希望以一子代死，二子充军，不被允许。到行刑时，王振的仆人忽然在灶下哭泣，问他原因，哭得更悲伤，说：“听说今天薛夫子将要被处刑。”王振深受感动，正好刑科三次上奏复核，兵部侍郎王伟也申辩营救，于是免死。景帝继位后，因给事中诚信推荐，启用薛轩为大理寺丞。也先入侵时，他分守北门有功，不久奉命督运贵州军饷，事情完成后便请求退休，学士江渊上奏挽留他。景泰二年升任南京大理寺卿。有富豪杀人案件久拖不决，薛轩坚持依法处置，后被召回改任北寺。苏州发生大饥荒，平民抢夺富豪的粮食，焚烧他们的房屋，渡海逃避罪责。王文以阁臣身份出巡，定为叛乱罪，判处死刑的有200多人，薛轩竭力辩称他们是冤枉的。王文愤怒地说，这老头还是像以前一样倔强，但最终这些人得以免死。薛轩多次上书请求退休，未被允许。英宗复辟后，任命他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，入阁参与机要政务。王文、于谦被关进监狱，皇帝让群臣商议，石亨等人要将他们处以极刑。薛轩极力向皇帝进言，两天后王文、于谦被杀，刑罚得以减轻一等。皇帝多次召见薛轩，他所陈述的都是关于君主德性的事。后来见到石亨、曹吉祥扰乱朝政，便上书请求退休。皇帝内心看重薛轩，但略微嫌他年老，就准许他回乡。薛轩的学问完全以程颐、程颢和朱熹为根本，他修养自身，教导他人，以恢复本性为主，修养深厚细密，言行都可做法则。他曾说，从朱熹以后，圣人之道已经非常明白，无需著书立说，只需躬行实践。著有《读书录》20卷，平实易懂，简洁切实，都是自己心得的记录，学者们尊崇他。天顺八年六月去世，享年72岁。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文清。弘治年间，给事中张九公请求让他配享孔庙，皇帝下诏在家乡祭祀。后来给事中杨涟请求将《读书录》颁行于国子监，让六馆学生诵习，并请求赐予祠堂名号，皇帝下诏命名为正学。隆庆六年批准廷臣的请求，让他配享孔庙。他的弟子严禹锡，字子羽，洛阳人，父亲严端考中河南乡试第一名，任教育。去世时严禹锡才9岁，哭父几乎哭坏身体。长大后博览群书，考中正统九年乡试举人，任昌黎训导。因母亲去世回家守丧，在墓旁筑庐守丧三年，皇帝下诏表彰他的孝行。听说河津薛轩讲周敦颐、二程的理学，便停止参加会试，前往授业。过了很久将要回乡，薛轩送他到里门，告诉他说，为学的关键就是拘禁穷理而已。严禹锡回乡后领悟了薛轩的宗旨，更加致力于实践。天顺初年，大学士李贤推荐他为国子学正，他请求严格监规以杜绝钻营，恢复武学以讲习防御，皇帝都听从了。不久升任监丞，因触犯权贵降为徽州府经吏。朱升跪在宫门前请求留任，不被允许。两次升迁后任南京国子监丞，掌管精卫武学，四次担任统考官，破格升任监察御史，督管京畿地区的学政，取周敦颐的太极图通书为世子讲解， 一时间众多士人都知道项王学问。成化十二年去世，享年51岁。周慧，字廷芳，泰州人，任临洮尉士卒，戍守兰州。20岁时听人讲解《大学》首章，警觉震动，于是开始读书。同州人段坚是薛轩的门人，当时正在乡里讲学。周慧前往听讲，与他辨析，段坚非常佩服，用圣人之学教导他。周慧于是研读五经，又跟从安邑人李敞学习。李敞也是薛轩的门人，有举人官至清水教育。学识感叹他的贤能，推荐李敞代替自己，任命卫下李敞就去世了。周慧跟从他很久，学问更加精深。恭顺侯武警镇守陕西，想聘他为儿子们的老师，他坚决推辞不去。有人问他原因，周慧说，我是军士，召我去服役就可以，如果让我当老师，老师岂能召之即来。武警亲自送两个儿子到他家，周慧才接受拜师礼。后来回到泰州小泉居住，头戴福巾，身穿深衣，举止必定和于礼。同州人多受感化，称他为小泉先生。因父亲久游江南不归，过扬子将寻父，船帆溺水而死。周慧著名的弟子有薛敬之、李景、王觉、夏尚普。薛敬之，字显思，渭南人，五岁就喜欢读书，不跟从群儿游戏。长大后跟从周慧游学，鸡鸣时就等候开门，然后洒扫设座，跪着请教。他曾对人说，周先生躬行孝悌，学问接近二成，我以他为师。陕州人陈云奎忠诚信实，耿直孤高，处事必定持敬，我以他为友。宪宗初年，以岁贡生身份进入国子监，与同舍生陈宪章齐名。恰好父母相继去世，他嚎哭着在大雪中徒步行走，因此患上脚疾。母亲爱吃韭菜，他终身不吃韭菜。成化末年被选为应州知州，考核政绩为天下第一。弘治九年升任金华同知，任职两年后退休，去世时74岁。所著有《道学基统》《朱四言学录》《尔雅辩音》《思安野录》等书。思安是薛敬之的号，他的门人吕然最为著名，另有传。李景，字明忠，咸宁人，考中天顺六年乡试，进入国子监，受到祭酒行让的赏识。行让因是被下狱，李景率领众人上书直言他无罪。幼年丧父，侍奉母亲和颜悦色，守丧敬礼，不做佛事。巡抚于子俊想聘请他为儿子们的老师，李景因穿丧服不入宫门，坚决推辞。居住的房屋仅能遮蔽风雨，穿布衣吃粗粮，坚持道义不忘取。成化年间被选为松江同知，死于任上。王觉，字希之，泰州人。弘治初年由国学生授任保安州判官，有公平的声誉。他教导门人务必以诚敬为根本。胡居人，字书心，余干人。听说吴语弼在崇仁讲学，前往跟从他游学，断绝了入仕的念头。他的学问以忠信为先，以求放心为要，操持而不失，没有比敬更重要的，因此已经命名自己的书斋。他端庄稳重，对待妻子如同严肃的宾客，亲手置办一册，详细记录得失，用来自我考核。身穿破衣，食用粗食，安之若素。在山中住屋，四方来学习的人很多，都告诉他们，学习是为了自己，不要追求别人知道。谈到治国，就说只有王道能使万物各得其所。所著有《居夜录》，取修辞立其成之意。常说，与我的道相似的，没有比禅学更接近的。后来的学者错误地认为存心多流入禅学，有人想秉觉思虑以求静，不知道圣贤只是戒慎恐惧，自然没有邪念，不求静未尝不静。所以下等的人沉溺于功利，上等的人追求空虚，其弊病有二，一是所见不真，一是功夫见短。曾作《静学真》说，诚静寂立，本心自存，力行祭酒，全体皆人，举而错之，加其国志，圣人能事必矣。胡居人品性醇厚笃实，居丧时瘦骨嶙峋，非主帐不能站起，三年不入内室，与人谈话，终日不涉及利禄。与罗伦、 张元贞友善，多次会于益阳归风，曾说陈献章之学近于禅悟，庄敞的诗只有豪放旷达，这种风气一旦形成，危害不浅。又不满儒者著述繁冗无杂，认为朱熹注释参同契、殷福经都可以不做。督学李陵、忠诚相继聘请他主持白鹿书院。经过饶城时，怀王请他讲解《易传》，以宾客老师之礼相待。当时吴语弼以学问闻名于世，受到朝廷礼遇，但学者见或有非议。胡居仁暗中休养自守，以布衣终老一生。人们认为薛轩之后纯粹出于正道的只有胡居仁一人而已。去世时51岁。万历十三年配享孔庙，又追谥文敬。他的弟子于右最为著名。于右字子基，鄱阳人。19岁时师从胡居仁，胡居仁把女儿嫁给他。弘治12年考中进士。任南京刑部员外郎，因事触犯刘瑾被罢职。刘瑾被诛杀后启用为福州知府。镇守太监买物不给钱，百姓群聚向于右申诉。于右哭着安抚遣散他们，说将列举罪状上报朝廷。镇守太监害怕，稍微收敛，但非常恼怒，派人入京告诉同党说，不除掉于右，镇守不能自行其事。但于右一向廉洁，竟然抓不到他一点把柄。不久升任山东副使。父亲去世，守孝期满，补任徐州兵备副使。宦官王进运送御物进京，多携带商船与知州反准，指挥王良发生争执。王良揭发他违禁物品，王进害怕，到于右处请求和解，于右不听。王进诬告樊准等人殴打自己，于是连于右一起逮捕，贬为南宁府同知。不久升任韶州知府，上书弹劾自己后离去。嘉靖初年历任云南布政使，以太仆寺清照用未成行，改任吏部右侍郎，但于右已先去世。于右的学问严守师说在狱中作信书三卷，他说成朱教人专以诚敬入手，学者果真能去除不诚不敬之处，不怕达不到古人的境界。当时王守仁作朱子晚年定论，说朱子之学最终归于存养。于右说朱子论心学共有三次变化，存斋记所说的是少年时的见解，即见延平李洞才醒悟其师。后来从张氏处听到五峰胡弘之学，其言论又一变，最后改定以发未发之论，然后体用不偏，动静都智力，这是他一生的定见。怎么能拿他少年未定的见解反而说是晚年呢？他的辨析一出，王守仁的弟子们无法反驳。蔡清字介夫，晋江人，年轻时到侯官跟从林平学艺，完全掌握了其要点，考中成化13年乡试第一名。20年考中进士，随即请假回乡讲学。后来赴吏部候选，得任礼部祠祭主事。王树任吏部尚书，看中蔡清，调他为稽勋主事，常向他咨询时事。蔡清于世上两道札子，一是请求整肃纲纪，一是推荐刘大夏等30余人。王树都采纳了。不久因母亲去世回乡，服丧期满，又任慈济员外郎，请求就近养亲，改任南京文选郎中。一天忽然心动，急忙请假回家侍奉父亲，回家刚2个月父亲就去世了，从此在家教书不出。正德改元，从家中启用为江西提学副使。宁王朱宸濠骄横放肆，每逢初一十五，各官署先朝见宁王，次日拜谒文庙。蔡清不同意，先拜文庙后见宁王。宁王生日让各官穿朝服祝贺。蔡清说不合理，去掉辟西进入，宁王积累下不悦。正好宁王请求恢复护卫，蔡清有议论。宁王想诬陷他诋毁诏旨，蔡清于是请求退休。宁王假装挽留，并且答应把女儿嫁给他儿子，蔡清最终立辞而去。刘瑾知道天下人议论自己，用蔡京赵阳时的旧礼启用蔡清为南京国子祭酒。任命刚下蔡清就去世了，时为正德三年，享年56岁。蔡清的学问起初主敬，后来主虚，因此以虚命名书斋。平生修身砥砺品行，贫穷而乐于施舍，成为阻挡依赖，以精通义闻名。 嘉靖八年，他的儿子推官蔡存远将其所著《易经》四书蒙印，进献朝廷，下诏刊印发行。万历年间追谥文庄，追赠礼部右侍郎。他的门人陈琛、王轩、一时中、林同、赵逮、蔡烈都有名声，而陈琛最为著名。陈琛字思宪，晋江人，闭门独自学习。蔡卿看到他的文章精义，说我能交到这样的人做朋友就足够了。陈琛于是通过有人拜见蔡卿，蔡卿说我所发奋陈前辛苦而仅得的，告诉别人常不理解，你已经全部掌握了，现在全都交给你了。蔡卿去世十年后，陈琛考中进士，受刑部主事，改任南京户部，就地升任考功主事，请求回家中养。嘉靖七年，有人推荐他恬淡退让，下诏征用他，陈琛推辞。过了一年，从家中启用为贵州佥事，不久改任江西都督管学校，一并推辞不去。在家闲居，打扫一间屋子，躺在其中，掌力不得见其面。同郡林希元，字茂贞，与陈琛同年进士，历任云南佥事，因考察不谨慎被罢官回乡。所著《存疑》等书与陈琛所著《易经通典》四书浅说一起被科举考试者尊奉。王轩，晋江人，弘治年间考中乡试，一次参加会试未中，因父母年老需要奉养，不再复考。曾说学者把朱熹、陆九渊混为一谈，便不是真知。为人开阔豪迈，俯视一世。一时中，字嘉慧，也是晋江人。乡试中举后，被任命为东流教育，升任夏京知县，有人证，又升任顺天府推官。因为审理胡守中案件时违背了当权者的意图，对方想借其他事重伤他，于是以奉养父母为由辞官回乡。路过夏京时，老少百姓争相献上果品肉干，即将分别时，有人失声痛哭。母亲活到91岁去世，当时一时中已经70岁，因过度哀伤而死去。赵逮，字子崇，东平人，弘治年间参加乡试中举，跟随蔡卿学习《易经》。蔡氏《易经》之学原本只在闽南流传，至此才传到北方的齐、鲁地区。为母亲守丧时哀痛过度而身体消瘦，后来会试落地，便立志不再出仕。平生喜好周敦颐、二程等理学家的学问，在明代只喜欢薛轩的《读书录》。蔡烈，字文季，龙溪人，父亲蔡浩任琼州知府。蔡烈20岁左右成为秀才，受到蔡卿和莆田陈茂烈的赏识，隐居在鹤鸣山的白云洞，不再参加科举考试。嘉靖12年，朝廷下诏举荐隐逸之士，知府陆京推荐蔡烈，他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。巡按李元阳发文命令郡县修建书院，他也坚决推辞。忽然山中连续三天发出轰鸣声，蔡烈便去世了。主簿詹道曾经向他请教心性之学，蔡烈说应当谈论实际事物，孔门追求人从未离开具体事情，尧舜之道不过是孝悌而已，孔子的道不过是忠恕而已。学士丰熙被贬戍守镇海，见到蔡烈后感叹说，先生不空谈而亲身实践，我已经心服了。罗清顺，字允生，太和人，弘治六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编修之职，升任南京国子监司业，与祭酒张茂以实践德行教导学生。不久因奉养父母而回家，于是请求终身养亲。刘瑾发怒，将他削职为民。刘瑾被诛杀后恢复官职，升任南京太常少卿，又升任南京吏部右侍郎，入朝任吏部左侍郎。世宗即位后命他代理尚书事务，他上书谈论官员久任和越级升迁的问题，认为制度应当灵活变通，但奏书未获回复。大礼义之争兴起，罗清顺请求慎重对待大礼，以保全圣上的孝道，未获回复。升任南京吏部尚书，因省亲而请求回家，改任礼部尚书，恰逢守丧未能就任，再次启用为礼部尚书，他推辞了。又改任吏部尚书，皇帝下诏敦促，他再次推辞，准许退休，官府供给禄米。当时张聪、桂鄂因议论大礼而突然显贵， 执掌政权，结党营私，排斥正直之事。罗钦顺耻于与他们同列，所以多次下诏都不赴任。在家居住20多年，足迹不入城市，潜心研究格物致知的学问。王守仁以心学立教，有才学的士人一致拜他为师。罗钦顺写信给王守仁，大略说圣人设教，文才与德行并重，广博的学习文献，这是明确的教导。如果认为学习不需要借助外部探求，只要反观内省，那么正心诚意四个字还有什么不够的呢？何必在入门之际加上格物的功夫呢？王守仁收到信后也回信答复，大意是说理没有内外之分，性没有内外之分，所以学问也没有内外之分，讲习讨论未尝不是内，反观内省未尝忽视外，反复写了2000多字。罗钦顺再次写信辩驳说，您说格物是格心中的物，格意念中的物，格认知中的物，正心是正耐物的心，诚意是诚纳物的意，致知是致纳物的知，自从有大学以来没有这样的论述。所谓格心中的物，格意念中的物，格认知中的物，这物有三种。所谓正纳物的心，诚纳物的意，致纳物的知，这物只有一种。就三种而言，用程子格物的解释来推演还可以说得通，用您的格物解释来推演就说不通了。就一种物而论，那么所说的物到底是什么物呢？如果一定要认为是意念的作用，即使极尽安排的巧妙，最终也无法说通。另外，您在论学的信中说，我心中的良知就是所谓的天理，把我心中良知的天理运用到事物上，那么万事万物都得到了理。治我心中的良知就是致知，万事万物各得其理，就是格物。如果真像所说，那么大学应当说格物在致知，不应当说致知在格物，以及物格而后知至了。信还没送到，王守仁已经去世了。罗钦顺治学专利于穷理、存心、知性，起初从佛学入手，后来明白其错误，便极力排斥，说佛家的明心见性与我们儒家的静心之性看似相似，而实际不同。佛家的学说大体上看到了心，而没有看到性。现在人们关于明心的说法混杂于禅学，而不知道有差之毫厘、谬以千里的错误。大道不能彰明，恐怕由此而来，罗钦顺对此感到忧虑，为此撰写了《困之记》，字号整安，83岁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文庄。曹端，字正夫，渑池人，永乐6年举人。5岁时看到河图洛书，就画在地上向父亲请教，长大后专心研究心性之学。他的学问注重亲身实践，以静存为要旨。读宋儒的太极图、通书、西明后，感叹说道就在这里了。专心致志的研究，做出脚下踏的地方，两块砖都磨穿了。侍奉父母极为孝顺，父亲起初喜好佛教，曹端写了《夜行竹》一书进献给父亲，说佛家以空为性，这不是天命之性，道家以虚为道，这不是率性之道。父亲欣然听从了他的意见。后来遭遇父母去世，五味不入口，安葬后在墓旁守丧6年。曹端起初读谢英芳的《辩惑编》，非常喜欢，一切佛教、巫习、风水、择日之说都摒弃不用，上书给知县拆毁营祠100多座，并设立礼舍、礼鼓坛，让百姓祈祷和报祭。年成荒歉时劝勉赈灾，救活了很多人。担任霍州学政，阐明圣贤之学，学生们都服从他的教导，郡中百姓都被感化，以征讼为耻。知府郭盛询问为政之道，曹端说大概就是公正廉洁吧，公正则百姓不敢轻慢，廉洁则官吏不敢欺瞒。郭盛拜谢接受，遭遇丧事回家，渑池、霍州的学生有许多到墓旁学习。服丧期满后，改任蒲州学政。霍州和蒲州两县各自上奏章争抢他，霍州的奏章先获批准。先后在霍州16年，宣德9年在任上去世，享年59岁。学生们为他服兴丧3年，霍州百姓罢市皆向痛哭，儿童都流泪。殷家贫不能回乡安葬， 就留在霍州安葬。两个儿子曹禺、曹琛也守护曹端的坟墓，相继去世，葬在墓旁，后来改葬到渑池。曹端曾经说，学问要到达圣人的境界，必须从太极上立住根基。又说，做人必须从治世永世，不忘其志上参悟取法。还说，孔子，颜回的快乐在于人，孔子安于人而快乐在其中，颜回不违背人而不改其乐，诚自让人自己去体会。又说，天下没有性外之物，而性无处不在。性就是理，理的别名叫做太极，叫做至诚，叫做至善，叫做大德，叫做大忠，名称不同，而道理是一样的。起初，易洛地区的各位儒者，从程颢、程颐之后，刘铉、李悦等人亲身受教于二程之门，到河南许衡、洛阳姚书在苏门讲道，北方的学者一致尊崇他们。等到明朝兴起30多年后，曹端崛起于崤山、渑池之间，阐明断绝的学问，评论者推举他为明初理学之冠。所著有《孝经述解》《四书详说》《周易乾坤二卦解义》《太极图说通书》《西明释文》《性理文集》《儒学宗统谱》《存疑录》等书。霍州的李德与曹端同时代，也在他的家乡讲学。等到见到曹端后，回去对学生说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是曹先生的圣德。至于他通晓古今，明达事变，后学很少有人能比得上。古话说，得到经师容易，得到人师困难，学生们得到人师了，于是避开席位离去。曹端也推崇他的品行，让学生们邀请他来讲明正学。起初，曹端画穿越交印图来比拟太极，学者称他为月川先生。去世后，私事为进修。正德年间，尚书彭泽、河南巡抚李真请求让他从四孔庙，没有实现。吴与弼，字子传，崇仁人。父亲吴普，建文年间任国子司业，永乐年间任翰林修撰。吴与弼19岁时，看到《伊洛渊源图》，慨然向往，于是放弃科举学业，全部阅读《四子》《五经》以及《洛学》《闽学诸家语录》，几年不下楼。中年时，家境更加贫困，亲自耕种，不合道义的东西，一丝一毫也不取。四方来求学的人，他约束自己，分给他们有限的饮食，教会他们不知疲倦。正统11年，山西佥氏何自学向朝廷推荐他，请求授予他文学方面的高职。后来御史涂谦、抚州知府王宇又推荐他，他都不出仕。曾经感叹说，宦官佛教不铲除，而想天下太平难啊。景泰7年，御史陈述又请求以礼聘请吴与弼，让他担任经年讲官，或者任用他到国子监教育贵族子弟。皇帝下诏命江西巡抚韩雍被礼敦促遣送，他最终没有去。天顺元年，石亨想引进贤人来提高自己的地位，与大学士李贤商议，嘱托起草奏书推荐他。皇帝于是命李贤起草敕书，加赐束帛，派遣行人曹龙赐予玺书，携带礼品钱币，征召吴与弼赴京。等他到达后，皇帝问李贤，吴与弼应该授予什么官职，回答说，应该用东宫官署侍奉太子讲学。于是授予左春芳、左玉德，吴与弼上书推辞。李贤请求赐予召见询问，并安排馆舍和供应。于是在文华殿召见，皇帝看着他说，听说处事道义高尚，特地进行征聘，为什么要辞职呢？回答说，臣是曹野微贱之士，本来没有高尚的德行，陛下轻信虚名，又不幸有疾病。礼品送到家门，臣惭愧地承受特殊礼遇，匍匐来到京城，今年已经68岁了，实在不能做官了。皇帝说，东宫官署清闲，不必推辞。赐给锦绣绸缎、美酒食物，派宦官送到馆舍。回头对李贤说，这位老先生并非迂腐之人，务必让他就职。当时皇帝眷顾待遇很优厚，而吴与弼推辞更加坚决。又上书称，学术荒疏鄙陋，如果冒昧贪图俸禄，必定会旷废官职。皇帝下诏不允，于是请求以平民身份住在官邸，借读秘阁藏书。皇帝说，想看秘书就勉强接受官职吧，命李贤向他说明旨意。吴与弼在京城停留了2个月，以病重为由请求。 李贤请求酌情准许放还，始终给予恩礼，以光大这一盛举。皇帝同意了，赐敕书慰劳，赏赐银币，又派行人送还，命官府每月供给米20。吴与璧回乡后，上表谢恩，陈述崇尚圣人之志，推广圣人之学等十件事。成化五年去世，享年79岁。吴与璧刚到京城时，李贤请他坐上座，以宾客之礼对待。边修尹直到来，让他坐在旁边。尹直非常愤怒，出去就诽谤吴与璧。等到吴与璧回乡，知府张圭求见不得，非常恼怒。花钱雇人冒充他的弟弟，投递状纸控告吴与璧，立即派官吏逮捕他，大肆侮辱之后才放回。吴与璧明白这不是弟弟的本意，仍像以前一样有爱。编修张元贞不了解始末，写信责备他，有上告肃王，证明讨罪，岂能容许先生长久窃取虚名的话。尹直后来把这件事记载在《所坠录》中。又说吴与璧在石亨的族谱上提拔，自称门下士，士大夫因此非议吴与璧。后来顾允成论及此事说，这是好事者编造的。吴与璧的门人后来都从四孔庙，而吴与璧最终未能实现。他所著的《日录》都是记述自己平生的心得。他的门人中最著名的是胡居人、陈宪章、娄亮，其次是胡九韶、谢富、郑康。胡九韶字凤仪，少年时跟随吴与璧学习。来求学的学生，吴与璧让他们先见胡九韶。等到吴与璧去世，门人多转拜他为师。家境贫困，叫儿子努力耕种，仅能供给衣食。成化年间去世。谢富字义阳，祁门人。听说吴与璧倡导道学，放弃科举学业，跟随他游学，身体力行，务求自得。在家孝敬父母，友爱兄弟，丧葬祭祀冠礼婚礼全部遵循古礼。有人问学问，他说知和行要并进，否则就落入祭诵训诂了。晚年卜居西山脚下，学者称他为西山先生。弘治末年去世，享年65岁。郑抗，字孔明，常山人。做秀才时参加官府考试不中，就放弃了，师从吴与璧。辞别回家后，每天研究诸儒的议论，一切以朱熹为标准来折中，侍奉父母孝顺，设立义学，建立社仓，以惠及族人。所著意义发明，读史管见，观物舆论，挖名籍，多被火烧毁。陈真胜，字惠德，漳州镇海卫人。最初研究科举，去参加乡试，听说有关部门防范检查过于严格，没有对待读书人的礼节，认为可耻就放弃了，从此专心致志于圣贤之学。读大学或问，看到朱子反复强调主敬，知道敬是大学的基础，又得到程子主义的学说，专心克制自己，感叹说大学中诚意是铁门关，主义二字就是他的御月池。天顺二年到朝廷上呈《程朱政学纂要》，这本书先取程氏的学制，接着采集朱子的论说，然后制作两幅图，一幅表明圣人的心与天地一同运行，一幅表明学者的心效法天的运行，最后讲设立名师、辅佐皇储、隆盛教化根本等几件事，来完成图书的含义。书奏上后，交由礼部讨论，侍郎邹干搁置了这件事。真胜回去，听说临川吴与璧正在讲学，想去请教他。经过南昌，张元贞留他住宿，与他交谈，非常佩服，说这个道统从成朱以来，只有先生得到了真传，像康斋这样的人不必见，也不值得见。于是回到福建，静坐深思，自号张南布衣。在成化十年去世，享年64岁。真胜学习没有师承，独自从遗留下来的经书中获得心得。自己因为住在偏僻的海滨，外出访求当代的学者，虽然没有和吴与璧相互印证，但总体来看，他的学问很接近吴与璧。吕然，字仲木，高陵人，别号金野，学者称他为金野先生。正德三年考中进士第一名，授官修撰。刘瑾因为吕然是同乡，想要招揽他，吕然推辞不去。又因为西夏的事情，上书请皇帝入宫清理政事，暗中消除祸根。刘瑾厌恶他的正直，想要杀他，吕然称病离职。刘瑾被杀后，因推荐恢复官职。乾清宫发生火灾， 应召陈述六件事，其中说到清除义子，遣送藩僧，撤回镇守太监，尤其是别人不敢说的话。这年秋天，因父亲生病回家，都御史盛应期、御史朱杰、熊相、曹圭多次上书推荐，恰逢世宗即位，首先召用吕然。吕然上书劝勉皇帝勤学作为新政的辅助，大致说克制自己，谨慎独处，对上符合天心，亲近贤人，远离谗佞，对下通晓民情，差不多太平的功业就可以完成。大礼一兴起，与张聪、桂萼相抵触。吕然用十三件事自我陈述，其中认为大礼未定，谄媚的话天天进献，把这些作为自己的罪过。皇帝发怒，将他关进诏狱，贬为界州判官，代理州事。他抚恤孤儿寡妇，减少丁役，鼓励农桑，兴修水利，筑堤保护盐池，推行吕氏相约和文公家礼，寻找子夏的后代，修建司马温公祠。四方的学者每天都有来的，御史为他开辟解良书院，让他们居住。三年后，御史卢焕等人多次推荐，升任南京宗人府经吏，历任上保司卿。吴、楚、闽、越的士人跟从他学习的100多人，晋升南京太仆寺少卿。太庙发生火灾，他请求罢免自己，不被允许。选任国子监祭酒，晋升南京礼部右侍郎，代理吏部事务。皇帝将要亲自祭祀显灵，他多次上书劝阻，没有得到回复。遇到天象变化，便请求退休回家。64岁时去世，高陵人为此罢13天。谢良和四方的学者听说后，都设立灵位，穿丧服悼念。讣告传到朝廷，皇帝停朝一天，赐予祭葬。吕然师从渭南薛敬之，继承了河东薛轩的学说，学问以穷理实践为主。在南京做官时，与湛若水、邹守义共同主持讲席。做官30多年，家中没有多余的东西，终身未曾有过懈怠的面容。当时天下谈论学问的人，不归附王守仁，就归附湛若水，唯独坚守程朱学说不变的，只有吕然和罗清顺。他的著作有《四书应问》《易说义》《书说要》《诗说序》《春秋说治》《礼问内外篇》《史约》《小学士》《寒暑经图解》《史馆献纳》《宋四子超市》《南省奏稿》《今野诗文集》。万历、崇祯年间，李珍、赵景、周子义、王世信、蒋德璟先后请求将他从四孔庙下不理议论，没有来得及执行。吕然的弟子金阳吕虔，字时健，在乡试中举，官做工部司务。张杰，字介夫，咸宁李挺，字正武，都有学问品行。吕虔的同乡郭福，字为藩，有举人官至马湖知府。蓝田王之士，字玉立，有举人因赵用贤推荐授官国子博士。两人没有及吕然的门下，也是秦地读书人中笃志学问的人。少保，字国贤，无锡人，19岁时在江浦庄场那里学习，成化20年考中进士，授官许州知州。每月初一在学宫汇集诸生，讲明义利公司的分别，修整迎考书的词目，改魏文帝庙来祭祀汉闽帝，不称献帝而称闽帝，是根据昭烈帝的谥号。巫婆说龙骨从地里出来会带来祸福，少保取出龙骨在庭中毁掉，杖责巫婆后将其遣送，亲自督促农桑，仿效朱子的设仓、设立积存和发放的办法，实行按人口交田的方法来防备荒年。弘治7年入朝任户部员外郎，历任郎中，升任江西提学副使，在周元公祠举行试菜礼，修建白鹿书院学社，安置学者。他的教育以推究知识、实践行动为根本。江西风俗喜好阴阳家的说法，有几十年不埋葬父母的人。少保下令，世人不埋葬父母的不得参加考试，于是相继举行葬礼，数以千计。宁王朱宸濠向他索取诗文，他坚决拒绝。后来朱宸濠失败，有关部门查核，唯独没有少保的痕迹。升任浙江按察使，再升又布政使，与镇守太监勘察处州银矿。少保说花费多收获少，劳民伤财，恐怕生出别的变故，最终上奏停止了这件事，升任湖广布政使。 正德四年，升任右副都御史、总督漕运。刘瑾专权，少保到京城，绝不和他交往。刘瑾对漕运总督平江伯陈雄不满，想使少保弹劾他，派了几个校尉在左顺门拦住少保，用恐吓的话说，将要逮捕你。张彩、曹元从宫内出来，对少保说，你只管弹劾平江伯，就没有后患了。少保说，平江伯是功臣的后代，督漕时间不长，没有大的过错，不知道弹劾什么。二人默默离开。过了三天，给事中弹劾陈雄并牵连到少保，少保被勒令退休离开。刘瑾被杀后，启用为贵州巡抚，不久升任户部右侍郎，晋升左侍郎，命他兼任左迁都御史，处理粮运。等到会勘通州城濠回来后，上奏符合皇帝心意。不久，尚书请求回家中养，御史唐凤仪夜中请求将他留在南京以便奉养，于是授予南京礼部尚书，他两次上书推辞。世宗即位，启用他任员官，又因母亲年老恳切推辞，皇帝允许，命有关部门按礼节慰问。很久以后去世，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文庄。少保三岁时丧父，侍奉母亲过世，极为孝顺。刚十岁时，母亲生病，他写文章祷告上天，愿意减少自己的寿命来延长母亲的寿命。等到中养回家，得了病，左手麻木不仁，仍然早晚在母亲身边侍奉不懈怠。学问以落学、敏学为宗旨，曾说，我愿意做真正的士大夫，不愿意做假道学。在南京乡试中举，受到李东阳赏识，写诗作文典雅庄重温和，以李东阳为宗。至于依据经术，纯粹出于正道，则是他自己的心得，广泛综合各种书籍，有心得就写在竹简上，取成字今日格一物，明日格一物的含义，命名为日格子。所著学史、简端二录、巡抚吴廷举上呈朝廷，此外还有定性书说、曹政举要等集子若干卷，学者称他为二全先生。他的门人同意王问，字子玉，以学问品行著称。嘉靖十七年考中进士，授官户部主事，监管徐州粮仓，减少损耗十分之二三。因为父亲年老，请求就近奉养，改任南京直方，升任车驾郎中、广东佥事。走了一半路，请求回家奉养。父亲去世后，就不再出仕，在湖边建屋，读书三十年，不入城市，多次被推荐都不赴任。擅长诗文书画，清高修养，崇尚雅致，士大夫都仰慕他。八十岁去世，门人私下赠谥号为文静先生。儿子王建，字汝明，嘉靖末年进士，累官至吏部稽勋郎中。挂念父亲年老，称病回家，奉养不离身边。父亲去世很久后，升任上保卿，改任南京鸿胪卿，因年老请求退休，升任太仆卿后退休。王建也擅长绘画，有人说他胜过父亲，他就终身不再作画。杨涟，字方振，丰城人，父亲杨崇任永州知府，师从吴语弼的门人胡九韶。杨涟继承家学，早年以文章品行著称，考中成化末年进士，改任庶吉士。弘治三年，授官南京户科给事中。第二年，京师地震，弹劾当权大臣。弘治五年，因灾疫上奏六件事。第一，禁言停止时，应该每天让讲官轮值等待询问。第二，赵用因言是被贬谪的官员，不应限于台谏和登基以后。第三，治理两浙、三吴的水患，停止额外制造。第四，召回隐居退让的各位大臣。第五，删改法司的条例。第六，灾疫时策免大臣。最后说，遇到重大政事，应该召见大臣当面讨论，给事中御史跟随进去纠正。皇帝很采纳他的意见。吏部尚书王树被谗言陷害，杨涟请求斥退谗佞小人，不要被迷惑。母亲去世，服丧期满，启用任刑科给事中，请求祭祀薛轩，取读书录存放在国学。第二年三月，有诏令在下旬御林经年。杨涟说，旧历今年一月举行三次，如果从月底开始月初结束，那么进讲能有几次？况且 今年开始后日讲才接着进行，现在推迟一天的今年就停止十天的日讲。皇帝答复知道了，因为父亲年老想就近奉养，又改任南京兵科给侍中。宦官李广死后，得到朝臣与他交往行贿的簿册，言官弹劾受贿的人，皇帝想要追究又终止了。杨涟率领潼关据理力争，最终不被采纳。不久请求申明祭祀典礼，说宋如周、程、张、朱从四的牌位应该放在汉、唐各位儒者之上，孔庙应当改立墓志神主。大成本是乐民，不符合世法，这些都没有实行。升任南京光禄少卿，正德初年就地改任太仆寺少卿，历任顺天府尹。当时金军多次出动，车费动辄数千金，杨涟请求用大兴地运所的余银供应。上奏免除下税15000时，担心州县巧取百姓钱财，设置岁半部，官吏无法作监。乾清宫发生火灾，极力陈述实政的缺失，奏书留在宫中。第二年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，上书劝谏皇帝南巡，没有答复。皇帝住在南京，命令百官穿戎服朝见，杨涟不同意，请求用平常礼仪，又请求谒见太庙，都得到允许。世宗即位，就地升任尚书。杨涟与罗清顺交好，研究拘禁穷理的学问，文章必定根源于六经，从礼乐、乾古到新历、算术都了解其本末。学者称他为乐湖先生。他曾认为帝王之道没有比大学更切要的，自担任给侍中时就上言进讲应该先讲大学演义，到这时首先进献大学演义节略。皇帝用褒奖的诏书答复他，他上书议论大礼，引用程颐、朱熹的话作为证据，并且说现在有意义的人大多效法欧阳修，但欧阳修对于考这个字虽然想加给蒲王，却没有忍心断绝与仁宗的关系，现在竟然想断绝与孝宗的关系，这又是欧阳修不忍心说的话。皇帝答复知道了，他八次上书请求退休，到嘉靖二年，皇帝赐予敕令，驿站车马，按规定给予夫役和粮食，在家居住两年去世，享年74岁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文恪。刘观，字崇观，吉水人。正统四年考中进士，正年轻，忽然称病告老回家。不久母亲去世，服丧期满，始终不再出仕，闭门读书，探求圣贤之学。四方来请教的人，座位常常不够。县令刘成卫，他在虎丘山修筑书院，命名为养中。平日吃粗粮，穿洗过的衣服，悠然自得，每天端坐一室，没有懈怠的样子。有人劝他做官，不答应。又作《勤、俭、恭、恕》四篇箴言，用来教育家人，娶吕氏相约加以表彰，用来教导乡里。冠礼、婚礼、丧礼、祭礼都依照朱子家礼。族中有孤儿寡妇不能自立的，就周济他们。有人请他著述，他说朱子和吴文正公的言论，尊崇相信就足够了，还有什么可说的。吴与弼是他邻郡的人，非常推崇刘观。刘观之前有孙鼎，庐陵人，永乐年间任松江府教授，以孝悌为教，后来任南基督学，人们称他为真孝先生。又有李忠，吉水人，官至副都御史，号古平先生，在刘观之后，这就是吉水三先生。马里，字伯寻，是三原人，同乡的尚书王树在家闲居，讲学著书，马里跟随他学习，得到他的指导传授。杨义清担任学政时，看到马里与吕然、康海的文章，非常惊奇，说康生的文章、马生、吕生的经学都是天下的人才。马里考中乡试，进入国子监，与吕然、林律的马湘、榆次的寇天绪、安阳的崔显和张世龙、同县的秦伟，每天在学问上互相切磋，名声震动京城。高丽的使者仰慕他，抄录他的文章带回去。接连遭遇父母丧事，没有参加科举考试。安南的使者来到，问主事黄清说，关中的马里先生在哪里，为什么不出仕做官，他被外国人如此看重。正德九年考中进士，杨义清担任吏部尚书，立即提拔马里 为稽勋主事，调任文选司，请假回乡。启用为考功主事，与郎中张衍瑞等人劝谏皇帝南巡。皇帝下令在宫门外罚跪，处以杖刑，并剥夺俸禄。不久又请假回乡，教授学生，跟随学习的人很多。嘉靖初年，启用为稽勋员外郎，与郎中余宽等人伏在宫门争议大礼，被关进诏狱，再次处以杖刑，并剥夺俸禄，多次升迁至考功郎中。原户部郎中庄毅在正德年间首先引导刘瑾和查天下库藏，刘瑾倒台后他被革职，这时上奏辩解请求恢复官职，当权者嘱咐马里，马里坚持认为不行，事情被搁置。嘉靖五年，考核地方官员，大学士贾勇、吏部尚书廖焕英私怨想要罢免广东副使魏孝、河南副使萧明凤、陕西副使唐龙。马里据理力争说，三人督办学政，名闻天下，一定要罢免他们，请先罢免我。于是停职。第二年考核京官，罢黜张聪，桂鄂的同党吏部郎中彭泽、张聪、桂鄂最终取得皇帝旨意，留用彭泽。马里升任南京通政参议，请求迅速离职。过了三年，启用为光禄卿，不久请假回乡。过了十年，再次启用为南京光禄卿，不久已年老辞官。嘉靖三十四年，陕西发生地震，马里与妻子都遇难。马里学问品行醇厚笃实，居丧时采用古礼，以及司马光的《书仪》、朱熹的《家礼》《折中处理》，与吕然一同被关中学者尊崇。穆宗即位，追赠右副都御史。天启初年，追谥中县。魏孝，字子才，是昆山人。他的祖先本姓李，居住在苏州封门的庄渠，因此自号庄渠。弘治十八年，考中进士，历任南京刑部郎中。守备太监刘郎倚仗刘瑾的权势非常嚣张，有时自己判决案件送交法司，没有人敢抗拒。魏孝坚持自己的主张，无所顺从，改任兵部郎中，称病辞职。嘉靖初年，启用为广东提学副使，遭遇丧事，服丧期满，补任江西兵备副使，多次升迁至国子监祭酒、太常卿，不久退休。魏孝私下师从胡居仁主进的学问，而贯通诸儒的学说，选择把握尤其精当。曾与于右讨论人性，大致说天地是阴阳五行的本体，所以理无所不备。人和物的本性都出于天地，然而人得到其全部，物只得到其偏颇。又说古代圣贤讨论人性有两种，其一，性与情相对而言，这是性的本意，直接指此理而言。其二，性与习相对而言，只取生字为义，不是性之所以得名，大概说天所生的是性，人所谓的是习罢了。先如阴性相近一句话，就说性兼气质而言，不知道人性上下不可添加一物，才带上气质，就不能称为性了。荀子论性恶，杨子论性善恶混，韩子论性有三品，各种说法淆乱，必须用圣人来判断。如果说夫子性相近一句话正是论性之所以得名，那么前后的说法都不违背圣人，而孟子主张性善反而成为偏颇之论了。孟子看得分明，所以说的直接，但没说性是什么东西，所以荀、杨、韩诸儒能用他们的说法扰乱他。伊川一句话断定了说性就是理，那么各种说法都不攻自破了。所著有《大学指规》《六书经韵》。去世后史公俭、唐顺之、王英殿、王敬臣都是他的弟子。唐顺之另有传记。王英殿字昭明，是昆山人，师从魏孝，深深爱好周礼，认为周礼从宋以后，胡弘、纪本各自著书，指责其瑕疵达到数十万字。而余寿翁、吴承则认为东官没有丢失，分散在五官中，于是重新编排他。近代何乔新、陈凤吴、淑芬也各自按自己的意思重新确定。但这些都只是诸儒的《周礼》。深入钻研十多年，先探求圣人的用心，追溯这里的源头，其次考察天象之文，推究社官之意，推研五官离合的原因，看到纲维整体系统的极致。通过明显来探索隐微，通过细微来推意宏大，写成《周礼》撰古数十卷，认为百世之后 继承周朝治理天下，必定出于此书。嘉靖年间，家中遭兵火被毁，流寓江西太和，拿他的书向罗洪先请教，罗洪先非常佩服。翰林陈昌基以诗礼侍奉他，胡松任江西巡抚，将书刊行于世。王英殿又精心研究文字学，根据说文解字，认为其中讹误严重的地方加以订正，名为金篆正讹。又著有同文备考、书法指要、六艺因窃贯诸图、六艺相关图。在太和去世，陈昌基为他料理丧事，归葬昆山。当时有个叫李如玉的，是同安的儒生，也精通周礼，著有会要十五卷。嘉靖八年到朝廷进献，得旨嘉奖，赐予官带。王敬臣字以道，是常州人，江西参议王庭的儿子。19岁成为诸生，师从卫校，生性极其孝顺，父亲背上生居，亲自用嘴吮吸。父亲年老患头晕病，他就睡在床下，夜不解衣，稍微听到咳嗽声就跃起问安。侍奉继母如同侍奉父亲，妻子得不到母亲欢心，13年不进卧室。起初接受卫校莫成的宗旨，曾说议论不如著述，著述不如躬行，所以平时闭口不谈。自从见到耿定向，告诉他圣贤没有独成的学问，从此多有引导扶持，弟子跟从学习的达到400多人。他的学问以慎独为先，而指亲长之间、床席之间为慎独的根本，尤其以标立门户为戒，乡人尊称为少胡先生。万历年间，因朝廷大臣推荐，征召授予国子监博士，推辞不去，诏令以所受官职退休。21年，巡按御史干事驾再次推荐，吏部认为王敬臣年老，请有关部门时常加以优礼，诏令许可。85岁去世。周英，字良实，是莆田人，成化五年进士，任广德州知州，以善政闻名，赐敕表彰，升任南京礼部郎中，出任抚州知府，调任镇远知府，任期满回家探亲。弘治初年，吏部尚书王树启用周英为四川参政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升任右布政使，都有良好政绩，尤其砥砺清廉节操。给事御史接连上奏推荐，大臣也多知道周英，但周英因母亲丧事回乡，服丧期满，就以年老请求退休。孝宗嘉奖他，下诏晋升一级。正德年间去世，享年87岁。周英起初与陈宪章交友，陈宪章的学问主张进，周英不以为然，认为学问应当以拘谨为主，进则心能存，然后可以穷理。从六经的深奥到天地万物的广博，都不可不穷究，积累多了就能贯通，而对于道的一本也自然能得到了，所谓求诸万书而后一本可得。学者称他为萃渠先生。儿子周大摩考中进士，未做官就去世了。潘甫，字孔修，是上虞人，成化末年进士。正值宪宗去世，孝宗即位刚20天，礼官请求穿丧服在西角门处理政务，第二天脱丧服换素服，带衣上官，穿麻衣系麻带，皇帝不许，命令等27天后再施行。到100天，皇帝因先帝未葬，仍穿麻衣系麻带如故。潘甫于是上书请求实行三年之丧，大致说儿子为父亲，臣子为君王，都应服斩衰三年，这是人的极点，义的尽处。汉文帝遗诏缩短丧期，只欲方便天下臣民，景帝于是自行之，使千古纲常一坠不振。晋武帝想实行而不能，魏孝文帝实行而不彻底，宋孝宗锐意复古，一月之外仍坚持通丧，但未能推广到天下，不足为圣王的达效。先帝气势，臣民寒哀，陛下恻隐由衷，穿麻衣上朝，百日未改，希望排除众议，决断出自圣心，实行三年之丧，如三代旧制。下诏礼官参考典籍，使丧不废礼，朝不废政，编为长典，传之子孙，岂不伟大。奏书送入，潘甫穿着丧服等待治罪。下诏辅臣会和礼官详细讨论，但坚持既有制度，事情被搁置不行，等候选用，得长乐知县教导百姓实行诸子嘉礼，亲自到郊野慰问疾苦， 田父野老都认为潘府亲近自己，求取笔墨，潘府就欣然给他们。升任南京兵部主事，陈说军民利病七件事。父亲丧服期满，补任刑部。正值旱灾、蝗灾，星象变异，北寇深入，孔庙火灾，上书请求内修外攘，以警禁天界，又上旧时食药，以便于奉养，请求南方任职，改任南京兵部，升任武选员外郎。尚书马文生知道他的贤能，破格提拔为广东提学副使。云南白天昏暗七日，楚地夫人胡须长三寸，上奏消弭灾害三数，以母亲年老请求退休，不等命令就回去了。不久，吏部尚书杨义清及巡按御史吴华多次推荐他的学问品行，始终不启用。嘉靖改元，言官交相推荐，启用为太仆少卿，改任太常，退休。回家后，隐居南山，布衣书食，只以阐发经传为事。当时王守仁在他的家乡讲学，相距不到百里，颇有不同看法。曾说，居官的根本有三，薄奉养是廉的根本，远声色是情的根本，去禅思是明的根本。又说，见贤应当唯恐落后，论功应当唯恐占先。73岁去世。按惯例，四品官员只赐予祭奠。世宗看重潘府的孝行，特地下诏赐予安葬。崔显，字子忠，是安阳人。父亲崔生官至参政。崔显考中弘治十八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参与修撰《孝宗实录》，与同僚去见太监刘瑾，唯独坐长衣不跪拜，因此得罪刘瑾。实录修成后，外任为南京吏部主事。刘瑾倒台后，召回恢复原官，充任经研讲官，升任侍读。称病回乡，建造后渠书屋，在其中读书讲学。世宗即位，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。嘉靖三年，集中讨论大礼，久而不绝。大学士蒋勉、尚书汪俊都因坚持意见去职，其他被排斥、杖责、流放的人接连不断，而张聪、桂鄂等人骤然显贵用事。崔显尚书请求辞职，并弹劾张聪、桂鄂等人说，臣仔细考察议论者，他们的文字是欧阳修的唾余，他们的用意是迎合意志，求胜不止。强悍的人用严峻之法来激怒皇帝，柔和的人用甜言来打动听闻。不是有大功大德，却立即用官爵赏赐他们，岂不是让侥幸之徒接踵而来吗？臣听说天子得到四海欢心来侍奉其亲，没听说仅得到一两个人的心，赏赐他们恰好暴露自己的私逆罢了。守道是忠，忠则逆止，昔止是邪，邪则背道。如今忠者日渐疏远，而邪者日渐富足，一个邪人乱国，何况让他们富足呢？皇帝看了不高兴，令崔显退休。过了15年，因推荐启用为少詹事兼侍读学士，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。不久发病，又退休。去世后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文敏。崔显年轻时清俊，好饮酒，能饮几斗不乱。中年在学问上自我勉励，言行都有准则。曾说，学在治心，功在慎动。又说，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是心的作用，爱亲近常是性的根本，如果去掉良能而只提良知，这是罢儒。又曾作正义十篇，其序言说，三代以前实行井田封建，民众稳固，所以道义行；三代以后实行阡陌郡县，民众离散，所以道难成。何况沿着趋势往下到今天呢？然而人心没有不同，关键在于君主罢了。篇中所论说的都仿照此意，世上多有奇书，所以不记载。何唐，字翠夫，武陟人。七岁时看到家里有佛像，高声提出要把它拿走。19岁读到许衡、薛轩的遗著，就高兴地忘了睡觉吃饭。弘治15年考中进士，选为庶吉士。内阁考试克己复礼为人论，他写道，人就是人，礼不过世人的元气，而受到风寒暑湿的侵袭。人如果能不被邪气战胜，那么元气就恢复了，元气恢复人就成了。老学者们都推崇佩服他。刘瑾窃取政权时，有一天赠给翰林院四川扇子， 有人进去拜见。何堂当时任修撰，只做了个长衣。刘瑾发怒，不给他扇子。接受扇子的人又拜谢，何堂严肃地说，何必这样卑躬屈膝。刘瑾大怒，追问他的姓名。何堂直接回答，修撰何堂，自知一定不被刘瑾容纳，就多次上书请求退休。后来刘瑾被杀，他又恢复官职。因为金言禁言触犯忌讳，贬为开州同知。修筑黄陵冈堤坝完成后，升任东昌府同知，请求回乡。嘉靖初年启用为山西提学副使，因父亲去世没有赴任。扶桑期满，启用为浙江提学。他注重根本，崇尚实际，世人风气大变。不久升任南京太常少卿，与湛若水等人修明古代太学的制度，学者们都一致尊崇他。历任工部、户部、礼部三部侍郎，升任南京右都御史，不久退休。这时王守仁凭道学在当时出名，只有何堂保持沉默。他曾说，陆九渊、杨戬的学说流入禅宗，充满仁义。后学还没学到子游、子夏的十分之一，议论就超过了颜回、曾参，这是无道的大海。在家居住十多年，用孝悌忠信教导子弟，一点小事都很严格。两次为父母扶丧，都哀伤过度。后来次世文定，所著《阴阳律吕》《儒学管鉴》《百斋集》十二卷都流传于世。唐伯元，字仁清，澄海人，万历二年进士。历任万年，太和两县知县都有仁政，百姓为他立生祠。升任南京户部主事，晋升郎中。唐伯元师从永丰人吕怀，实践踏实，而深恨王守仁的心学说。等到王守仁从四文庙，他上书争论，于是请求罢黜陆九渊，而将有若及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朱熹五子升到十哲之列，在乡里祭祀罗清顺、张茂、吕然、魏孝、吕怀、蔡清、罗洪先、王艮。奏书刚下到部里，随即被南京给事中钟宇纯驳斥，唐伯元贬为海州判官，多次升迁任上保司丞。吏部尚书杨威一向不喜欢王守仁的学说，内心赞成唐伯元先前的奏书，用他做吏部员外郎。历任考功、文选郎中、辅佐尚书孙丕阳澄清吏治，送礼的人不上他的门。任期届满，推举为太常少卿，没有接到任命。当时吏部推举补任的各份奏书都被留在宫中，唐伯元说，贤才余才都滞留在原职，朝廷和民间都叹息，这是臣拟议不当所造成的，请求罢免臣的职务。皇帝不高兴，特意允许他离去，而各份奏书仍然留在宫中不下发。过了两年，甄别吏部各郎中，皇帝记得唐伯元的名字，命令改任南京其他部，而唐伯元已经在此之前去世了。唐伯元清苦淡泊，别人不能忍受的是他甘之如饴，成为临海地区士大夫的表率。黄纯耀，字运生，嘉定人，做秀才时深恨科举文章浮华米粒，于是以六经为根本，文章一出就典雅，名士们争逐名利，他独自淡泊自甘，不追随驱驰。崇祯十六年考中进士，回乡更加研究经籍，穿着粗袍吃糙米饭，一间屋子空荡荡的。京师陷落，福王在南京即位，各进士都授予官职，只有黄纯耀不去应选。等到南京失守，嘉定也被攻破，他感慨叹息，和弟弟黄渊耀进入僧舍，将要自杀。僧人说，您没有做官，可以不必死。黄纯耀说，成王与王岂能因出世或隐居而有二心，于是拿笔写道，弘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，进士黄纯耀自尽于城西僧舍。进不能为王朝效力，退不能洁身自隐，读书无益，学道无成，耿耿不寐，只有此心而已。于是与黄渊耀相对上吊而死，死时四十一岁。黄纯耀二十岁时就写了《自坚路》《知过路》，有志于圣贤之学。后来做日记，白天做的事，夜里一定记下来。凡是语言的得失，念头的纯杂，没有不详加记录，用以自我反省改正。晚年修养和顺纯粹，造诣更加深厚，所作诗文都遵循先贤法度，卓然成为名家。有《 陶安吉十五卷，他的门人私下给他试好真文。黄渊耀，字伟公，秀才，好学力行，和他哥哥一样。